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上帝的十诫。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能够平安，求您保守我们的心都能够进入到敬拜您当中，求您悦纳我们的赞美，也求您使我们仔细的来聆听您的心意。主，我们仰望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求您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与您的子民，与您守望的儿女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涉及到人类的性行为和婚姻制度这两个问题。首先就性行为来说，它本身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正当需要，并不可耻也不污秽。当亚当看到夏娃时，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中表达的爱意并非只在精神层面，一定也包括对肉体对身体结合的渴望。在圣经雅歌中也有很多对女性身体和美貌的描写，这些都说明圣经对于性非常坦荡，并且具有正面意义。圣经承认性的需要是来自上帝，并不可耻，应当感谢的领受。相反，那些灭绝人性、禁戒嫁娶和食物的教训却是从魔鬼来的。提摩太前书4:1-4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凡是人性中的需要就都必然是正当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人性其实已经被罪玷污了，所以我们有的需要虽然感觉很真实，但其实已经被扭曲了。在性方面的需要也是如此，所以才有奸淫的罪。那么何为奸淫呢？奸淫就是指偏离上帝的心意的对性的渴望和行为，具体而言就是指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之外的有关性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所以奸淫与性有关，也与婚姻有关。性的需要原本是好的，但是若脱离上帝美善的设计就是罪了。而上帝解决性的需要的美善设计就是婚姻，在婚姻内的性关系就是正当的，但是在婚姻外的性关系就成了邪情私欲，必然败坏自己，也得罪上帝。具体而言，奸淫的罪至少包括四种行为。第一是婚前性行为。我在这里说的婚前性行为是指与自己的恋爱对象在婚前发生关系，这是今天这个时代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我们教会的惩戒案例中，这个罪也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有的时候是因为一时冲动，但更大的原因在于不明白上帝设立的次序和步骤是出于他的智慧，也是对人最佳的保护。婚前性行为会降低人对婚姻的神圣感。今天的人已经很难体会到结婚那天掀起新娘盖头的喜悦，因为我们已经太快突破了婚前应当保守的距离，这就难免使我们失去了对婚姻本应有的那份特别的庄重感。此外，婚前性行为也可能是彼此轻看对方。我们不要忘记人心的复杂，这里我所说的复杂是加引号，含着贬义。本来美好的关系也许就因为越过界限而被破坏。圣经记载，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的妹子他玛，甚至爱到忧疾成病的程度，但是当他以不正当的方式占有他玛之后呢，圣经说他对他玛的态度瞬间转变，变得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深。每当我看到这段经文时，都惊叹上帝对人心的洞察和如此深刻的揭露。在现实中，我也看到不少曾经海誓山盟的恋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无论他们公开表达的理由如何，但背后其实有更复杂的心理变化，而过早的发生性关系往往是引起负面心理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如果在恋爱中发生关系最终却没能结婚，这个事实也难免对他们之后的情感生活造成障碍，也是对他们将来真正配偶的亏欠和伤害。所以我劝那些正在恋爱的弟兄姊妹，要相信上帝的智慧，也不要低估人性的幽暗，要保守彼此的身心，要在婚姻中才把自己交给完全交给对方，这是对婚姻的尊重，也是对彼此的尊重和保护。有的弟兄姊妹恋爱很久却迟迟不肯结婚，这容易把彼此放在试探中，也有的把结婚规划在很久以后却早早发生性关系，这是把结婚看得太复杂，却把性关系看得太简单了。求主光照我们，但愿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从神的诫命得智慧，愿你们按照上帝规划的最佳路线恋爱结婚，也因此能享受到神圣婚姻的一切美好。其次，奸淫的罪也包括婚外情，就是指与配偶之外的人产生恋情乃至发生关系。婚外情显然是罪恶的，但是在此我并不想单单指责出轨的一方，因为很多婚姻出现问题，责任都在于双方。出轨的一方纵然是错的，但是人若毫不关心自己的配偶，甚至长期冷落自己的配偶，那么他在上帝面前同样要承担罪责。因为神的诫命不仅是禁止人做某些事，同时也吩咐人要积极的行动，以保守自己和他人行在神的心意中。婚姻的挑战其实主要不在于进入婚姻，虽然我们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并不容易，下定决心进入婚姻也不容易，但是更难的还在于婚后的每一天都要用心经营好婚姻，直到你或者配偶离世前的所有日子都要悉心照顾好自己的配偶。这个照顾包括身心灵全面的体恤和满足。因为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七条诫命特别涉及到性关系，所以我在此也要特别提醒夫妻对于配偶性方面需要的体恤。圣经对此其实给了我们明确和重要的提醒，在出埃及记21章以色列的民法中规定，一个人若娶婢女为妻，后来又另娶了别人，但是他对前一个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虽然以色列的民法并非如同十诫那样具有永恒价值，但是它的规定也反映出上帝对于人性的了解和保护。在新约哥林多前书7章5节，保罗也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和出埃及记21章的规定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肯定人在性方面的正常需要，同时告诫我们，人若忽略对配偶性方面的义务，那么婚姻就可能因此出现危机。所以那些为了事业或者为了孩子而和配偶长期分居的，这样的情况目前非常普遍。例如有的妻子陪孩子在国外读书，而丈夫留在国内挣钱，或者反过来，这都是把婚姻置于试探和危险的边缘。即使没有出轨的事发生，对于夫妻关系和感情，这样做也必定是有损无益。此外，即使夫妻没有两地分居，但是一方或者双方都按照自己的习惯作息，例如熬夜工作、玩手机、追网络剧，以致不能够和配偶生活同步，这同样是亏欠配偶和自私的表现。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4节还提醒我们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所以结了婚的人理应做好牺牲自由的准备，因为他当凡事考虑配偶的需要，甚至把配偶的需要放在首位。但这样的不自由不是被迫的，而是应是心甘情愿的，并且这样的不自由其实不是损失，而是祝福，因为这就是效法基督。这样的人必能进入神的生命，也必体验到真正超越伟大和神圣的自由。我再说 婚姻最难的在于一生的坚持和每日的经营。这个世界不相信人能一生只爱一个人，这个世界也不相信婚姻能够长保新鲜。虽然这样的婚姻和爱情确实难得，因为需要征战，需要胜过肉体的软弱和一切邪情私欲，又要使自己的心灵和情感常在主里被净化被提升。但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记得两件事：第一，成圣的道路本来就是知难而进；第二，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阿们。第三种常见的奸淫罪是嫖娼和滥交。嫖娼就是性交易，涉及金钱，而滥交是指纯粹随意的与异性发生关系，尤其是通过网络联系而发生。这两者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说已经泛滥成灾，不仅在社会上，就是在教会中也时有发生，以至于我虽然也感到难以启齿，但仍然不得不告诫大家。这两种行为之所以我放在一起来讲，也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两者都往往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所以后果特别危险，有很大的风险传染可怕的疾病，例如感染艾滋病。第二，这两种行为都可能成瘾，成为人逃避空虚和压力的 习惯，而一旦成瘾就更加的难以对付。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盼望正现在这类罪中的弟兄姊妹能够正视这类问题，不要任凭肉体将自己掳去，应当主动寻求帮助，要积极接受辅导和请求肢体代祷。也盼望弟兄姊妹们关心和接纳我们当中正被这一类罪捆绑的弟兄姊妹。肢体的作用不是高高在上的定罪，也不是肤浅重复的说教，而是要真诚的同情，耐心的陪伴和扶持。相信肢体间的代祷和扶持绝不突然，必能被上帝使用胜过罪恶的权势。第四种奸淫罪就是同性恋行为。我们之前讲了，所谓奸淫就是指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而上帝对婚姻的设计乃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同性恋关系并不符合上帝对婚姻的定义，也违反了性行为应当发生在异性之间这一规律，所以圣经称同性恋行为是逆了顺境的用处。当然，有同性恋倾向或者说有这方面的软弱和试探，并不等于同性恋行为，前者并不比看见妇女就动淫念更严重，而后者才是教会明确定罪和反对的。对于前者，教会不应当有任何的歧视，反而应当怜悯他们，如同怜悯在其他方面软弱挣扎的人一样。所以说，教会是否欢迎有同性恋倾向和软弱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对于不承认同性恋是试探，也不停止同性恋行为的，教会就要拒绝他们了。今天在西方，反对同性婚姻和行为已经成为政治不正确，很快这个问题也会冲击中国社会和教会。虽然我们教会还没遇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争论，但我已明显感到这个冲突对中国教会来说已经越来越近了。面对政教关系，我们需要勇气，面对文化和真理的冲突，教会同样需要勇气。求主帮助中国教会在冲击面前不胆怯不妥协，愿我们时代的教会也无愧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关于第七条诫命，除了涉及到人的行为如同其他诫命一样，也关乎人的心思意念，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遵行神的律法不仅在于行为，也在于保守我们的心。正如箴言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么我们如何保守自己的心和脚步远离试探呢？接下来我再分享四点建议。第一点建议是把我们自己的行动要尽量的放在光中，例如无论你去哪里都应把行踪告诉配偶，你的手机电脑密码不要向配偶保密，你曾有弟兄独自出差，就请小组 在他住宾馆期间为他祷告，或者打电话监督他，这些都是可行的方式。我们的行动若尽量透明，其实往往能够消除很多犯罪的冲动。第二，逃避诱惑的环境，尤其是应当节制上网。我们一般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能够分辨环境，如果你负责招待客户，你也应当知道哪里真是吃饭的地方，而哪里其实是色情场所。远离诱惑，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的环境中，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智慧。而相比远离那些明显的色情场所，最难的是远离网络的试探，因为在网上浏览实在太方便又太隐蔽了。至于如何控制上网，我上周听秋雨之福的苏炳森长老讲到，他也提到网络诱惑的问题，他提出一个建议，称为保守主义的上网方式，也就是指事先规划好上网要做的事，例如你要查什么资料，你要上哪些网站，然后严格按计划上网，而要避免没有计划的随意浏览，那样的话难免看着看着就看了不该看的地方。此外，控制上网时间也是可行的方式，例如定时查看邮件或微信，一天两次或者三次，其他时间尽量不用网络。这方面咱们教会的其他牧师做得比我好，因为给他们发微信很久才回复，给我发的微信往往很快得到回复，说明我常常在线。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共勉和彼此带导，我也需要更节制地使用网络。第三个建议是尽量参加聚会，尤其是未婚的弟兄姊妹尽量不要宅在家里，多参加群体活动是有益的，尤其参加教会的活动。上帝设立基督徒群体本来就是让我们彼此造就，彼此扶持。即使在聚会中你不爱说话，但也一样会有收获，一定好过宅在家里或者沉迷在虚拟世界中。最后一点建议就是寻求使命，在殷勤上在呼召上殷勤。大卫在没有征战的日子就和拔示巴犯了罪，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和痛苦。其实人的很多罪都是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发生的，而我们的眼目若被崇高的使命吸引，我们的心若被天上来的意象激励，我们就能脱离卑贱的事，成为上帝贵重的器皿了。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他的儿女都有清楚的使命，因为这不仅关乎我们心灵的满足，也关乎圣洁的生命。最后，我要以三点劝勉来结束今天的分享。第一，不要相信自己肉体的感觉，而要相信上帝的智慧。跟随私欲导致痛苦和死亡，跟随上帝进入幸福和永生。第二，无论我们曾经犯过什么罪，如今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不要轻看自己。第三，无论你在与罪性的征战中经历了多少失败，也不要与肉体妥协，相信基督复活的能力一定能使我们不断成为圣洁。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吧天父，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个淫乱混乱的时代，求您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逃避试探，远离诱惑。我们求您使我们的心能够被对神的爱和服侍神的使命所充满，以至于魔鬼没有机会引诱我们。我们求您使我们当中没有独身恩赐的弟兄姊妹都能进入婚姻，并且靠着主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不给仇敌留地步。主啊，我们也承认自己都曾经都是犯罪的，就是现在我们也仍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求主使我们不要灰心，求您使我们仰望您的赦罪恩典，并且能够支取您复活的能力。主啊，我们相信自己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也祈求您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经历生命的更新，以至于使我们更加的确信自己是属于基督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扶持您自己的教会和您每一个儿女。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